好，我们接着来看先知书导论的盟约动态。当我们看了盟约的基本模式之后呢，我们来看两个方面。第一个，约的审判。要知道神的子民都是罪人，这是一个大背景和大幕布。自从亚当堕落之后，全地都是这样，连神所独特呼召出来的那一群子民也是这样。所以神知不知道人会背叛他？神当然知道人会背叛他，所以在盟约的条款当中也预设了审判的系统。请注意哦，因为神是绝对良善、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很多人不理解，说神知道人会审判他，又给人这个盟约的条款，然后人违背了条款，于是就审判他，不觉得神在玩吗？不是的哈，回到神的属性，神绝对良善、绝对公义、绝对圣洁，他要求人顺服、忠诚、信靠他，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是
的。然后人顺服不了，犯罪作恶悖逆，他依据自己的圣洁和公义要审判人，是不是也是非常合理的？
是。
所以你突然发现呢，当然在整本的旧约当中，让盟约最难执行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对，
是罪嘛，对不对？罪是会破坏盟约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旧约依然神知道这件事情，但是神也依然不改变这一个原则。为什么？因为神不能背乎他自己，这是第一个原因。但是别忘了还有第二个原因，因为在这个模型当中不断地把罪的邪恶性凸显出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引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因为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引儿。当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是说神的约不对，不是说盟约不好，而是罪的缘故，人无法遵行这个盟约。换句话说，整个旧约在整体的低调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让人认识自己的过程，是一个让人认识罪的过程。但是认识罪不是目的，认识罪是一个过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耶稣基督，目的是十字架的赦罪。甚至在十字架上，好像这个盟约的模式都没有改变，你发现没有？连在十字架上盟约的模式都没有改变。简单来说，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于是他就受到了盟约的咒诅和审判，对不对？耶稣基督因着顺服忠诚，于是就把盟约的祝福带给我们。所以在这个审判，那回到旧约，在整个的盟约的审判系统当中，先知就担当了一个盟约的使者、盟约的守护人的这样一个责任来。他的主要责任是指出罪的存在。各位，条款放在这儿，不得不认啊，黑纸白字呀，指出罪的存在，警告他的百姓，呼吁他们要遵行盟约，不然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审判的类型。要知道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人自创审判类型，就所有的审判类型不是先知一拍脑袋决定的，不是说哎呀你再不好好悔改上帝就来打屁股，不是的。相反，所有的先知都是从旧约经文、摩西五经当中来发现、来应用这些审判的项目和类别。先知的用语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呢，先知经常性的依靠摩西五经的以下几段经文来宣告审判。 先知主要依据的审判经文是下面这五段，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然后回头具体的再去翻看这段经文，这几乎是先知宣讲审判经文的依据。第一段，生命记四章25到28节，生命记28章15到68节，生命记29章16到29节，生命记32章15到43节，最后一段，利未记26章14到39节，26章14到39节。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五段的经文当中指导了先知做这一切的理论基础。所以当先知们思考要如何神要如何审判他子民的时候呢，通常这些经文为先知提供了资料。那摩西写这些经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约的两个基本的审判类型传递给列国，也传递给他的子民。那审判有两个基本的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在自然界中实行审判，第二个类型就是在战争中实行审判。我们先看在自然界中实行审判，这是第一种主要的类型，就当人犯罪作恶的时候，神要审判整个的自然界来去对待人的罪。好，我先给你讲，这个甚至都不是旧约独创的，先知独创的，在创世纪那里就有，对不对？你要知道哟，上帝起初创造的世界是和谐的、美好的、完美的、有秩序的，充满一切的这个正常运转的，对不对？但是当人犯罪作恶之后呢，神就会撤回，某种程度的撤回这种秩序和生命。因为起初上帝是以创造的大能，以秩序和生命创造了整个宇宙，解决了空虚混沌的问题，在空虚当中创造出生命来，在混沌当中创造出秩序来，对不对？就产生了第一章美好的创造。但是当人犯罪作恶之后呢，你会发现这种生命和秩序就被撤回，对不对？所以堕落是创造的逆反，审判是创造的逆转。比如说当人犯罪堕落之后，起初人是不死的，一犯罪生命撤回，人就要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当人起初没有犯罪之前，人是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对不对？这个管理是一种秩序的彰显，看守修理伊甸园，对不对？但是人犯罪堕落之后被赶出伊甸园，没有资格再看守修理，人也不能再代理神掌管整个世界，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老虎也开始吃人，蚊子也开始叮人，对不对？但是起初这一切都是人所掌管的。哎，你突然发现哈，整个世界开始与神的子民敌对，就是整个的秩序，大自然的审判就是秩序和生命被逆转过来。思想一下，挪亚时代是不是也是这样？起初上帝创造秩序，就是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旱地露出来，地上发生青草，对不对？结果子的树。但是当人所思所想尽都是恶的时候，于是洪水重新覆盖了大地。覆盖大地带来的两个结果，第一，生命被收回，凡有气息的活物都怎么样？都灭绝了，对不对？生命被收回。第二呢，秩序被打乱。你知道山是山，水是水，这叫秩序嘛？海的边界就到这里，这叫秩序嘛？但是洪水重新覆盖全地的时候，这个秩序就没有了嘛？所以神施行恩典的一个标记是什么？第一，预备方舟，存留挪亚一家八口的生命， 这是神施行恩典。第二，神施行恩典是什么？使大风刮在地上，使水怎么样？消退，秩序重新出现，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对挪亚一家就是生命和秩序重新的赐给他们。所以我提这个意思是什么？回到这里来，你思想到神领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那流奶与蜜之地、应许之地，当然里面有生命、有秩序，但是先知警告说，当你们背叛神的时候，这个审判当中，这个生命和秩序被拿走。自然界当中的审判就是这样的，自然界中的审判主要是打乱了秩序，战争中的审判主要是夺走
生命。
生命。好，哪些类型的自然界中的审判呢？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三十二章和利未记二十六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经文当中，至少罗列出了神审判他子民的六大主要的自然类型的审判，有着六种主要类型。第一，干旱；第二，瘟疫；第三，疾病；第四，野兽；第五，土地贫瘠；但最后，非正常死亡。这六大类型，你去读经文，你会发现这六大类型。干旱就是叫土地全然干旱，这是一种审判，对吧？以利亚的时代，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住在地上的人要遭受审判，颗粒无收。当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饥荒也会随之而来，叫他们绝粮。这是不是自然界不再给他效力？天上的雨露不再给他效力，土地不再给他效力，然后他们会遭受各样疾病、瘟疫攻击他们，野生动物都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对吧？出来把人咬死了。然后不孕不育和夭折，使人的生命产生这种非正常的死亡和受害，这都是自然界所发生的这一个审判类型。这是基于那五段的经文。当自然界的审判临到人的时候，就会打乱在应许之地上人们原本的生活。举一处例子，哈该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节，我来为你们诵读。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干旱，对不对？地也不出土产，这个饥荒，土地贫瘠。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命到这些是什么？绝粮嘛。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这是不是典型的审判类型？好，自然界中的审判，典型的审判类型。好，第二个审判类型，在战争中的审判。所以除了在自然灾害的审判之外，你会发现旧约的先知也宣告战争中的审判。神说要让仇敌与他们的子民对抗，这是很典型的一种审判。战争是很典型的一种审判。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八章、二十九章、三十二章、利未记二十六章，也至少出现了五种主要的战争类型的审判。第一种，战败是一种类型；第二，围攻；第三，侵略土地；第四，死亡和破坏，战争会带来死亡和破坏；第五，被掳和放逐。你看到第五点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先知非常典型的审判类型，对不对？是最高潮了。但是前面他是不是上帝一下子就让他们被掳和放逐？不是的，先经历过战败、围攻、侵略土地、死亡、破坏，最终还是不敢，最高潮就是被掳和放逐。首先，神的子民要打败仗，这是他们要承受不了敌人的进攻。你记不记得上帝祝福他们的表现，就是他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对，一人追千人，对不对？然后你知道上帝审判他的类型是什么？千人被一人追，真的是这样的。 进迦南，约书亚带领他们进迦南是典型的这种上帝祝福的战争。士师记当中很多战败是典型的，或者列王记当中很多战败是典型的上帝的审判，这是战争。第二呢，他们的城市要被围困围城啊，围城其实是相当大的审判，那旧约圣经记载好多好几次围城，对不对？然后敌人要占领他们的土地，这个很严重，就是接管应许之地啊。应许之地本来是赐给谁的？以色列人的，但是被敌人接管了。然后死亡和毁坏是战争带来的最自然的结果，许多人神的子民要死在仇敌手中。当然最坏的咒诅就是不仅接管，甚至他的子民要被赶出应许之地，就如当年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一样，他们分散流亡在列国当中，就如亚当夏娃飘这个该隐飘荡流离在地上。你发现没有，这个模型其实都是一致的，这就是两种审判。好，我们来看审判的过程。先知主要是从利未记26章14到39节去了解审判的过程。在这个段落，摩西形容审判呢，他讲的很复杂，要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啊。你仔细观察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呢，好像审判是分阶段的。首先呢，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神会充分的显示他的忍耐和宽容，就犯罪了，神会忍耐和宽容。但是请注意，不只有忍耐和宽容，如果你在审忍耐和宽容当中不会悔改，那个审判会怎么样？越来越严重，那个审判会逐步加码，最后这个审判会有明显性的高潮啊。比如说那在战争中的审判最大的高潮就是放逐被掳，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神的宽容和忍耐。当上帝的子民犯罪的时候，神对他们会有充足的宽容和忍耐，因为上帝是有耐性的，是有宽容的，是有恩典的。神知道他的子民背叛他，刚硬不悔改，但神却以恩典恩慈来对待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举个例子，先知约珥在2章13节对以色列民这样说，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不是神在伸手招呼他们？神有恩典，有宽容，有忍耐。但是请注意，神还是圣洁公义的，对不对？如果百姓不悔改，约中的审判会越来越严重，就是情势会恶化。利未记26章那里提到呢，神这样警告他的子民，如果他们继续的背约，他要把审判追加7倍啊。当然七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神学文学性的用法，意思是神的审判确实是有严重程度不同的。你去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先知会先发出一个轻微的审判来警告百姓，后来百姓不悔改的时候，他会发出一个较严重的审判临到他们，对吧？再举一个例子，以赛亚书38章1节当中，我们看先看见一个轻微的审判，那些审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定死，不能活了。哎，这是不是先知以赛亚代表上帝对西西家所发出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其实当然西西家认为这个审判太严重了，对吧？但是其实这个审判对整个国家来讲相对是很轻微的，你明白吧？它相对是很轻微的。但是当西西家后来拒绝顺服神， 哎，上节课我们讲历史的时候提过，对不对？他不怕开水烫，他反正就是跟巴比伦勾结。这个时候，以赛亚的审判就非常严厉了。39章就是下一章第6节，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哇，这个审判是不是非常的严重？甚至你本身所生的要有掳到巴比伦做太监的。哇，这个审判就严厉的多了，对吧？所以对西西家来讲，起初那个审判只是关乎他个人的健康和生命，但后来是对整个犹大的审判，你发现没有？所以许多先知都是跟随这样的形式来发出审判，审判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好，我们看 审判的3个原则哈。第一，上帝有宽容有忍耐；第二，审判会越来越严重；第三，还有第三个，终极的审判是被掳，被离开本国，被掳掠。我们看第三个，终极的审判。神子民身上有一个审判性的高潮，就是他们的土地要重新变为荒凉，你发现没有？哎，这不是不是再次想到了创世纪，土地要变得荒凉，他们要离开应许之地，他们要被杀，对不对？26章33节说，我要把你们，利未记26章33节说，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审判是相当严重的。散在列邦当中，意思是赶出应许之地；拔刀追赶，意思是死亡；地变成荒场，意思是地也不再为你效力，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对不对？城邑变为荒凉，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有秩序，有生命，充满人民，现在人民没有了，秩序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变为旷野的样子，荒凉。就是审判，神带领以色列人到了应许之地，但是现在先知却宣告他们要被掳离开这片土地。所以你会发现先知们，特别是后期的先知们啊，他们一次一次的发出警告，就是你们要被掳，再不悔改，掳掠会速速临到。虽然摩西在好几处经文当中就非常清楚地谈到他们被掳，摩西在1000年前就谈到这件事儿，但你有没有发现1000年前摩西说的事儿，他们好像不太信，他们一直都不觉得他们会被掳，这个就是睁着耳朵不信先知的话，怎么说都不信。所以这个不信就是不愿意信，你发现没有？就不愿意信这个事儿，因为他们相信神不会完全的逐出他的子民，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家的京城嘛，圣殿是上帝的居所嘛，你总不能拆自己的台嘛。你发现他们在耍赖，对不对？他们在耍赖，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与耶和华之间的约，他们是要负责任的。对整个以色列人来讲，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拆，这个是他们想不到的事儿。特别在耶利米的时代，大家形成一个惯性思维，这是耶和华的殿，对不对？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所以耶利米气坏了，你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你知道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的意思不是尊重这殿，是什么？是把这个当成保命符和护身符，是不用悔改，不用回转，只要有殿在这儿，咱继续放心大胆去犯罪，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你要区分一些看起来正确的属灵话，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说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话是不是正确的属灵话？绝对是。但是他背后到底想说什么？ 所以
掩盖一个
东西，对，掩盖一个东西，掩盖他不用悔改的事实，他不想悔改的事实。哇，你就发现牧养这件事太复杂了，对不对？不仅他说错误的话需要被牧养，有的时候连他说正确的话都需要被牧养。不仅他说错误的话需要悔改，有的时候他说正确的话都需要悔改，对不对？所以先知耶利米就洞察人心了，对吧？就洞察人心的幽暗。耶利米说，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为什么？因为耶利米知道他们生命当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耶利米甚至直接拆了他们的台。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说，这个殿要被拆毁，是为你们的缘故拆毁，就是因为你们刚硬不悔改，所以这个殿要被拆毁。各位，这话简直不仅是卖国那么简单了。你知道耶利米一直被视为卖国贼吗？他还叛教，你发现没有？他还叛教，至少在当时人看，耶利米叛教呀。你怎么敢说圣殿被拆毁？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对不对？各位，先知不受待见之处就在这里。你舍身处地的站在耶利米的角度来想哈，这个其实被当时的人恨是有原因的，招人恨呀。普遍上全社会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对不对？这是耶和华的殿，咱们已经达成共识的，你抬手把这桌子给掀了，你抬手把这桌子给掀了，你这个接受不了。就像在圣殿里兑换金钱，兑换牛羊，兑换鸽子，已经达成共识了，对不对？耶稣抬手把桌子给掀了，你这个搞事情呀，不地道呀，你破坏了我们整个运行的规则呀，我们整个运行的规则已经运行得很顺畅了，你知道吧？已经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成熟的一套体系了，你过来抬手把桌子掀了，受不了，对不对？受不了。所以当时的人说了一句话，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把这事干了，放心吧，以后绝不会再信你了，显神迹也没用了，说破天也没用了，你居然在圣殿里干了这事儿，说破天都没用。你发现没有，人固有的体系被耶稣给拆毁了，他们就开始从此之后是故意的不信神。什么叫故意不信神？我明明看见神迹我也不会信你，你明明说的是对的我也不会信你，你明明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也会反对你，因为你抬手把桌子给掀了，你掀了这个桌子，你就不尊重整个犹太的社会的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运转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其中都还是蛮舒服的。这里的舒服既有这个可以有获利的舒服，既有物质上的舒服，请注意哦，也有属灵上的舒服，宗教情节的舒服。全部的民众和全部的，你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法利赛人一家干起来的，祭司、法利赛人、民众和包括这个罗马政府都是默认的，都是几家一起商量好的分赃的东西。你抬手把桌子掀了，你对不对？你可以来谈嘛，你也可以坐在桌子上来分一杯羹嘛，但你不能掀桌子呀，因为你掀桌子这个就太不地道了，你就一句话得罪所有人，往别人把别人往死里得罪呀，你发现没有？把人往死里得罪了。所以你知道耶稣怎么说？经上说这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把它变为贼窝了。哎呀，给你们示范用一句话得罪所有人，这就叫用一句话得罪所有人。你们倒把他当作贼窝了，请注意，他批评的不仅是法利赛人哟，全国的人都到那里去献祭，全国的人共同干的一件事，所有百姓共同干的一件事，你直接说大家一起把这个圣殿当成贼窝。各位未来的牧师们，要培养抬手掀桌子的勇气。先知耶利米 耶稣基督抬手把桌子给掀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回到这里来。因为这个缘故呢，耶利米宣告这座城市和圣殿的毁坏一定要临到。耶利米书7:13-15，我来为你们诵读。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告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哇，这个太可怕了，对不对？直接给你打个样。以法莲指的是谁？北国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亡国了。意思是北国以色列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并且是我从前怎么毁把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帝国，现在你们照样亡于巴比伦。所以你看这一切的时候，先知说这样的话肯定不受待见啊。所以我们看了盟约的理念和审判的类型，接下来我们会看盟约的咒诅，哦不，盟约的祝福，神究竟如何将祝福倾倒在他们的子民身上。下节课我们来看盟约的祝福。